心灵第二部分，上帝最大的奥秘，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，在罗马书第16章第25节这样说道，或者说敬虔的奥秘，在提摩太前书第3章第16节当中说道，他们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被显明了。他要求上帝的孩子都在同一种光当中。犹太人的一个官尼哥底母夜间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来询问他，上帝向尼哥底母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，自古造天地以来隐藏不言的奥秘。约翰福音第3章第3到第7节这样写道，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尼哥底母说，人已经老了，如何重生呢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圣灵生的就是灵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不要以为稀奇。这个奥秘就是重生，第二次的生命从圣灵出生，这一次是作为上帝的儿子和女儿出生的。这仍然是一个隐藏不言的奥秘，但它不一定要以这样的方式来表明。在约翰福音第3章16节说道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如果你还没有重生，今天你就可以为这个做点什么。选择相信上帝耶稣基督，进入到至高者的圣地，你可以成为他的孩子。你愿意理解和操练这种超自然的神迹吗？点击进入 Further with Jesus， 查看出信介绍，立即承受上帝的国。现在就开始今天的课题。神说，在箴言第4章23节，你要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。神说，在哥林多后书第3章第3节，你们明显是因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，不是用墨写的，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，不是写在石板上，乃是写在心板上。神说，在诗篇第119篇11节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人说，圣经只是对于那些没有知识很容易被诱导的人才有用，今天的人是有知识有学问的，没有必要来交接这种无关紧要的著作。现在是录音，这是关于心灵的系列当中的第二部分，以及要谈到心灵它在永生当中的中枢地位。在这一部分，我们讨论了科学已经完全的认同了圣经当中箴言第17篇22节原则的准确性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。话语或者环境可以使心喜乐忧伤，它的结果是客观的，这是事实，这是第一部分我们所证实了的。但是直到现在，在不信的人当中，人们仍然认为圣经上关于可以思考的心这种观点是可笑的。因为如果根据这样一种说法他们来说的话，他们说心脏就只是一个泵，一块肌肉而已。在第一部分我们已经知道，科学已经证明了圣经经文的准确性。这些经文在几千年以前，在现代科学还开始不能理解什么的时候，他就写好了，心可以思考。在箴言的第23章第7节这样说道，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2章34节也说道，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心脏在功能方面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，而且是永久性的作用。如果你还没有读第一部分，那么现在就请停下去读第一部分，他肯定不会浪费你的时间。箴言的第4章第23节说道，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我们的心流动着生命的问题，所以保护好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 但是你怎样保守你的心呢？当想到有灵魂的人的时候，三种不同的实体就有了互相的联系，灵、魂、体。当这篇文章说体在保守魂的方面起了一个很重要作用的时候，很多人可能会皱眉头。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38-39节这样说道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，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圣灵和体之间有着相互的作用，而体上有一个大脑，荒谬吗？想想体的作用，想想神给亚当的鼻孔吹的生气，于是亚当就变成一个有灵的活人。再想一想耶稣在各个放弃了他自己的灵魂最后咽气的原则，再想一想大脑知道以前体内器官已经感觉到了，而且已经知道了一些东西，再想一想说科学家们给器官们起的绰号叫小脑，因为它承载了神经元。要想知道更多的关于体和魂之间的事情，请点击下面的链接到下面的文章，圣灵和肉体，2001年10月11日发表。 The Holy Ghost and Your Belly， 2001年10月11日发表。内里的智慧，2002年7月18日发表。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26节和第16章12-13节重新又谈到了圣灵。我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们，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圣灵是一位超自然的老师，会在一切的真理上教导和指导。我们来看看圣灵怎样住在一位圣徒的心里，操练和保守心灵。首先要记住的是，思考的心是你感情的所在地，感情又是生命的动力，例如爱、恨、苦毒、欲望、贪婪等等感情。感情常常是不合理的。古老的谚语说，爱情使人盲目的确信，这个确实是有存在的证据的。圣经上无数次地提到了肺腑心肠。 Noah Webster 1828年美国的韦氏英语词典给肺腑下了这样一个定义，经文当中内部、心脏、感情和激情所在地。在诗篇的第26篇第2节也说到，耶和华啊，求你鉴察我，试验我，熬炼我的肺腑心肠。马的肺腑在它的主人手里，所以主人能够掌握马的行走路径。我们的肺腑、感情和渴望要掌握在荣耀的永生神的手里。上帝的话语说，保守你的心，我们能而且要必须的保守它。现在来想想灵魂的三个部分，一个有灵魂人的专业术语。第一，灵，你的思想理性部分。第二，魂，你的思想感情部分。第三，体，洞察力和指导的所在地。假设我们涉及的都是真正重生的信徒，我们来看看这三个部分的功能。一个想法在我们的耳间流动，首先要注意，并不是你创造了这个想法，你这个想法可能在你以前的脑海当中出现过无数次，你却根本没有注意，没有对它做出任何的反应。这个想法已经进入到你的灵里去了，而这个灵却在日常生活当中努力地想要披戴基督。作为一个信徒，上帝的圣灵往往会住在人的身上来指导、带领和指引真理。当大脑在考虑这些想法的时候，圣灵会来权衡他们的缺点和优点。如果这个想法被否定了，很自然而然的会，它就会跳到另外一个耳朵去。但是当一个罪恶的思想进来的时候，天窗打开的时候，罪恶的思想就会掉到心里，一个没有约束的心就是这样很危险的。耶利米书第17章第9到第10节这样写道，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我耶和华是检查人心、试验人肺腑的，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。保守你心是一件很严肃的事，一件我们必须要做的事。下周按照神的旨意，我们将学会如何供养一颗胜利的心，不要错过哦。神说，在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，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。神说，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三节，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，借着我们修成的，不是用墨写的，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，不是写在石板上，乃是写在心板上。神说，在诗篇第119篇第11节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人说，圣经只是对那些没有知识并且很容易被诱导的人才有用。今天的人是有知识的，有学问的，没有必要来交接这种无关紧要的著作。现在你有了录音。